了又再分，所以在西晋的时候是合嘛，合起来的时候，然后呢分啊分裂的时候呢就是分成南北，那南北里面的北也在分，南也在分，最后还是合起来。那合起来的时候是在到一直要到隋朝杨坚才整个统一全中原的地方哈。那因此我们现在要分两个段落来讲，就分南朝跟北朝。这南朝跟北朝的这个时代了，南朝是宋齐梁陈，北朝是就是北魏或者是北齐北周的这个时代。整个时代来说呢是一个分裂的状况，但是我们佛教呢在南北朝的时候是非常兴盛。在南朝四个朝代里面呢，所有的皇帝通通学佛，全部所有的皇室通通学佛。在北朝的时候呢，所有的皇帝都学佛，除了北齐的武帝跟北周的武帝，除了这两个哈。今天我有没有写起来？北魏武帝哈，北魏武帝，在这个除了这两个皇帝不信佛而且灭佛，所以我们佛教在中国史上有三武一宗灭佛之祸哈，就是在这个北方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两个，而且非常奇怪，这是因缘所生吧。所有灭佛的这个国王啊皇帝啊，他将来的谥号啊通通有一个武字，都有一个武字啊，所以有北魏武帝跟北周武帝，一直到唐朝的时候什么唐武宗都是有一个武字啊。这个武字不是他当时给自己的名字啊，是他死了以后的谥号啊，所以他当时也不知道他自己以后会被称作武帝啊。那我们历史是这样子说，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南朝的这个时候，那大家有一个整体上的观念，就是南朝哈，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百姓呢，都是一个佛教非常兴盛的时代。当时呢，出家人呢一下子之间增加非常多，寺庙盖的也非常多，所以呢，杜牧啊有一首诗说什么？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啊，这是后来唐朝的一个诗人所写的啊，是描写当时呢南朝呢，就是有很多的寺庙，而且都是富丽堂皇。他当时讲484啊，480个寺庙，其实不止啊，不止484，但实际上记载甚至有千到万的那个数目哈。那宋啊，我们不讲，就是说他的这个皇室的学佛哈。总而言之来说呢，就是明皇室学佛，然后当时的读书人呢、叫做明士啊，士大夫的士啊。当时呢，明士跟明僧啊，出家人呢、都呢会非常的交游呢，都是很密切的啊，然后跟皇室之间呢都是。有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当时呢就一直也在做一种翻译还有讲经的工作。宋朝里面呢，我们举出来就是求那跋陀罗，你看这个名字就是知道这是西域人啊。那他在南朝的里面，为什么我们要把他写出来？他是翻译经典最多的一位师父啊。那他有翻译《楞伽经》《胜曼经》《杂阿含经》，为什么要讲《杂阿含经》？就是到他的时候把这个《杂阿含》翻译出来以后，我们的《四阿含》到这个时候呢就完备了，就是《四阿含》就是都已经齐全了。那这个是翻译最多的是求那跋陀罗，中国西行求法的人当时呢已经法显已经回来了，然后。后来呢还有人继续啊，前面的人有去，然后他们还是感觉上不足，所以还有智言、宝云、智猛等等的这些人呢都还有西行去求法。那么这是名僧啊，那么名士里面呢就是谢灵运跟颜元之，还有很多人啊，我们没有写出来，因为写出来啊可能我们对他们也不太了解，写着谢灵运跟颜元之可能大家还有一点熟悉，就是在宋的时候。那么到齐的时候呢就是晋灵王子良啊，这个是在齐这个朝代里面 学佛呢非常虔诚的一个王室啊，那他呢本身学问也非常好，所以他曾经交由当时的名士大家在一起呢写文章写诗啊，写这个南朝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诗歌，所以他们当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净邻八友哈、啊，他们有八个人在一起，跟我们讲建安七子啊那些一样，他们就是这些读书人聚集在一起。那么这个净邻王呢，他非对佛法里面呢非常的恭敬，而且也时常严谨出家人在他的那个宫廷里面讲经说法。在齐的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人哦，就是申佑跟慧皎。诸位读那个中国佛教史，跟你讲过这些以后，至少以后你看到这些人，你会对他有一点熟悉啊，就是申佑。申佑呢，为什么重要呢？就是他自己专攻的是律啊，所以我们称申佑大师的话，我们是称他做律师，申佑律师啊。他的著作里面呢，他的著作《释迦谱》五卷，还有《出三藏记集》啊十五卷。后来我们简称他这个叫做佑录，叫做佑录啊。那这个《出三藏记集》呢，是我们今天最存下来哦。现在你要听清楚我说的，就是现在还可以看到里面最早的经录，就是对于从以前有翻译经典或著作经典里面呢，那么他呢都把它写下来作为资料跟档案，他通通帮他呢作为一个整理的工作，这就是他做这个《出三藏记集》。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也曾经做过这个工作，就是把当时的这个从以前到现在有翻译的经典，有带来的经典，有多少卷，什么人翻译的这些经典的目录，曾经做过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人就是什么？道安法师。道安法师也做过这个工作。那道安法师做的是最早做的工作，但是我们当时也提了一句话，道安法师所做的经录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就是都已经散失掉，你要拿到这种资料只能从其他的人引，就是当时的人有引道安录，那我们就知道说道安录曾经当时呢有引这些东西。但是呢在这个申佑的这个《出三藏记集》里面，这个十五卷呢是完整的，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的看到，所以它是现存最早我们佛教的经录啊。你如果要去看的话呢还可以找得到。后面呢这个弘明集十四卷也是现在都还是保存的非常完整。那弘明集的内容呢就有点类似到梁朝的时候，梁武帝的儿子呢昭明太子曾经做过昭明文选。那其实呢我们在佛教里面呢出家人申佑大师他做的这个弘明集，就是把当时所有的僧俗他们所做的这一些论文啊文章呢全部收集起来，所发表的不管对皇室也好，或者对同修也好，或者是对大众也好呢，对佛教的内容呢他全部把它收集起来，你看是集嘛啊，对佛教里面的演那个属于我们现在讲做什么论文类的，让他把它收集下来，这弘明集。后来呢以后有的人呢就根据他这个就再写了一部叫做广弘明集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如果你有兴趣你都可以看到的这些书的。这是申佑律师啊，在齐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人啊，叫做慧皎大师。这慧皎大师是在时代是在齐跟梁两个朝代都有跨越两个朝代的。那他呢做了一本叫做高僧传，我们今天要看高僧传，最早的高僧传谁写的？慧皎大师。所以我们上次讲这些道安法师啊，这些人啊，这些出家人的内容呢，很多的资料都是根据慧皎的高僧传所拿出来的资料，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当时那些人的这个行仪是怎么样。那慧皎法师呢他就写了高僧传。那他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被称作高僧，符合他所收集的一种标准呢？他呢在高僧传里面分作十科啊，十科就十个科目，不是说只有单纯的你觉得他品格高尚，所以我们说他是高僧，总要有一个标准嘛，对。所以对他来说呢，他有十个科目，譬如说是翻译经典的、译经的，或者是译解的、道理的解释的，或者是习禅的， 或者是神意，或者是名律，或者是诵经。我想我再讲一遍，然后呢你们想你合不合标准呢、就是在哪一个十科里面可不可以符合其中的有一科我跟你讲易经翻译经典的我们大概不行了不过我们人家以前做什么从印度翻成中文，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什么从中文翻成英文，然后从中文翻成什么日文可不可以做易经的工作易解就是道义的义义理的义易解，就是虽然你不能翻译，因为你没有跨国的那个语文能力，但是你对于讲经呢很有能力的，而且解释的呢跟释迦牟尼佛呢再来也讲不过你的那义解。神意就像佛图澄呢，就是有神通可以度化众生的，对众生有帮助的，或者是习禅的，习禅的学习不是学习就是对禅对般若禅，不是诸位禅不是打坐对禅定的功夫的还有名律，就是对于就是什么该持什么该舍，开遮持犯都很清楚的，绝对不会大小戒律绝对不犯的，那是名律。遗身，什么叫遗身呢？为法舍身或者是诵经你很会诵经的，天龙八部都要听你诵经的也可以。心福，就是做福田的，替大众做福田的。经师，讲经之师，或者是什么倡导凡拜之师就是这个是十科。这十科呢就是会讲他对于高深的一个标准，那属于这一方面你有成就的，属于大众所公认的，然后他就替他立传。那这个十个科呢到后来后人在做续高僧传里面呢都依据他这个十科为一个蓝图，很少变化，有一点小变化，但是呢变化已经不大了。所以我们说做第一个工作的人实在是非常的了不起后面的人都变化不大，可见得他的思想很周密考虑到非常的圆满这是会讲。那么大家了解在齐的时候呢有这两个大师，那么到走进入到梁的时候啦，梁大家是最熟悉的一个菩萨皇帝，谁？梁武帝因为我们对他的什么梁皇宝忏很熟悉，留到现在。那么梁武帝当时会留下梁皇宝忏里面，因为当时有一个高僧叫做什么智公就是宝智大师宝智公，相传这个宝智大师呢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我们佛门里面是这样子说。那么梁武帝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来中国，后来产生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宗派是禅宗的，就是什么达摩达摩，达摩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他是从海路到中国的，然后呢碰到他有到梁武帝的这个京城去跟梁武帝谈了一席话，结果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就呢渡江到少林嵩山寺去什么嵩山的少林寺，我讲相反到少林寺去什么面壁，不是闭关，去面壁就是后来的禅宗的公案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很熟悉的我们就不用说了那我们要了解达摩所传下来的东西不多达摩你现在有很多都是假托他的著作，达摩现在留下来的可信的就是说他所讲的东西里面，因为他面壁根本没有讲东西嘛，所以他只在佛门里面他讲做什么二入四行，这是他讲的二入入出的入，四行行为的行，二入四行是什么你自己要去找，没那么方便什么都跟你找好。这个达摩他所传下来其他后来现在有一些什么中药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武术啦或者什么跟他都没有关系的，这个都是后人假托他的名气太大所以大家是说他的用他的名字。在梁武帝梁武帝后来呢就是有侯景之乱所以在 中国历史上说哈，梁武帝后来是什么饿死的，不过这个请你自己去看竹窗随笔，后来明末莲池大师有一个竹窗随笔，他说这个是儒家哈，中国儒家里面呢，为了就是他们不信佛里面，他说你看看这么一个皇帝菩萨到最后还不是什么饿死的啊，还不是饿死的，有一种毁谤的嫌疑啊。事实上呢，梁武帝他不是饿死的，他只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跟他的那个进士大臣呢、啊、说他想要吃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我忘记了是什么东西，跟他说我现在很想吃那个东西，结果他的那个大臣要去拿那个东西来给他吃的时候，他没有等到那个时候他就死掉了，他就断气了，所以他来不及吃那个东西他就死掉了，并不是他什么没有吃到那个东西，一直在等那个东西等不到结果而死的。这个文章你要就是说看你怎么解释法哈。那个如果说是莲池大师的话呢，他就是说事实上梁武帝呢，他是南朝四个朝代里面梁这个朝代呢是最安定的，最没有战乱的一个时代，而梁武帝在位的时间是最久的，四十几年，就是天下当时是在一个很外面很乱的一个时代里面，反而他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安定的一个局面是非常难得，而他自己本身是高寿往生啊，他不是很短寿命走的，他八十几岁走的，所以这个梁武帝本身呢，他是等于福祚很长，然后他本身也很有福报啊，并不是像我们儒家里面所说的哈，到最后国破家亡啊，然后自己本身就饿死的。不过没有错，他到最后有一个侯景之乱啊，侯景之乱就是他手下一个大将产生叛变，但是这个梁啊也并不是只灭在侯景的手上啊，反而是陈啊，在陈，这个陈呢、啊、就是属于陈霸先啊，就是也是梁下面的一个大将呢，就把梁等于是在南朝的这个四个朝代的转换哈，大家有一个观念，我们中国朝代的转换有的时候是经过一个很大的战争，一个强势的战争，然后杀人遍野里面呢用武力强取，然后呢就夺取天下，但是这个南朝四个朝代全部不是，都是我们讲叫做禅让的方法，就是事实上也就是说这个皇帝的位置哈，就是没有力量，然后被那个大臣呢把他呢取代下来。那取代就是用一种很和平的，你下来我上去做，就是一个名字改上去而已。那没有废到什么一兵一卒的这种力量，所以这个南朝四个朝代的换呢，都不是对于百姓来说呢都没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下面一个换到上面一个人。像我们现在讲的哈，上一任总统跟下一任总统不一样啊。这样子的，就是用转换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的国号还保持原来的，那这个是国号就换掉了，这样子的。那现在是陈啊，走到陈的时候呢，陈呢、啊、出现的三大师啊，陈有三大师，一个就是真谛，一个就是法朗，一个就是智愈，这三个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认识哪一个啊？你认识真谛？为什么他是翻译什么大圣起信论的人是吗？还是你认识法朗？为什么说他很重要呢？真谛第一个他是中国四大翻译师之一啊、我们讲了一个鸠摩罗什了嘛，再来要讲的就是什么真谛，再来就是什么玄奘大师，然后还有一个唐朝的不空，这是四大翻译师，他是属于中国四大翻译师之一。那么鸠摩罗什他所翻译的是印度龙树的传承啊，是属于空中的。真谛呢他就翻译的都是属于天亲他们瑜伽的部分，所以印度佛教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经过，那属于天亲的这个部分，有宗的这一部分，要等到真谛来的时候呢他才来翻译。那真谛呢他是印度人哈，他是印度人，他是在梁朝的时候呢从海路到广州来的，带来很多的印度的梵文的经典，他就是想要弘扬佛法到中国来翻译。啊，他来的时候呢，他也碰到梁武帝，但是非常的遗憾，他来的时间就刚好是侯景之乱的那一年，所以他碰到那个梁武帝的时候，那一年呢，这个国家呢就很乱，所以国家很乱，他就是离开了梁武帝，就到南方啊，到南方，他本来是在建从广州上岸到健康。 就是南京那个地方去。那因为有侯景之乱呢，他没有在那个王室里面翻译，他就再回到广州。那再回到广州里面呢，他就一直背着他的这个经典呢，到处流离失所。所以四大翻译师里面，真谛啊，这个大师呢，是我们讲是最可怜的啊。所以他就一直带着他的经典呢，这里翻译，然后这个地方不安的时候，他就把他经典拿出来，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安定，所以非常流离失所，到最后是安定在广州这个地方，给那个刺史啊，就是安顿下来，终于在那个地方做翻译的工作。那么他呢，到中国来呢，从事翻译的工作，总共翻译的12年呢，那他翻译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他三藏的经典呢，他都翻译，而他呢。对于唯识典籍呢，可能跟他师承有关系啊，他很喜欢，所以他翻译的东西呢，都很大部分里面占唯识的典籍。他总共翻译了49部，142卷啊，142卷。那他呢，翻译的内容啊，有什么呢？我在这里面写哈、啊，我念一下给你们听啊。譬如说《摄大乘大圣论》或《摄大圣论释》。或者是阿毗达摩俱舍论释、金光明经、佛性论、唯识论、三无性论、大圣起性论、17谛论、决定藏论、中间分别论，你听到哪一个论啊？大圣起性论，还有什么唯识论、佛性论？他翻译的这些唯识的典籍哦，是他最先开始翻译的，是属于论典，唯识的论他开始翻译。但是他翻译的这些点论点呢，后来玄奘大师都不太满意他。为玄奘大师全部再重新翻译过，虽然这样，但是他在佛教史上，他刚开始翻译这种论点呢，也是就是说属于创举啊，也是占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真谛大师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呢、啊，因为他翻译跟鸠摩罗什相比并肩，龙树翻译。这是龙树，鸠摩罗什他翻译龙树的部分，那么真谛那时他是翻译天经还有那个无着的这一部分，所以印度的空有两宗的靠这两个人呢，把这个经典翻译过来啊。那我们要讲法朗，为什么要讲法朗呢？因为他有出了一个弟子，他的弟子叫做吉藏大师，吉祥的吉哈，三藏的藏。这个吉藏大师是谁呢？就是到隋朝以后建立三论宗的祖师，叫嘉祥大师。那么他的师父就是法朗。那他们当时对于这个是属于三论的经典，都已经很喜欢了，都在那地方做一种研究的工作。然后智愈呢是谁？智愈是谁？这个智愈哈，我们要到隋朝的时候还要讲是什么？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啊。也是建立什么天台宗的祖师，这里面有出现两个祖师啊、哦，法朗他的徒弟是吉藏，他是什么三论宗的祖师，第一代祖师啊、哦，智愈是什么天台宗的祖师啊，那他呢，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后来是在隋朝，但是我们刚才讲嘛，后来隋不是灭陈吗？灭陈，那他呢就是他的生的时间呢是在这个陈的这个时代哈，那我。南朝啊，四个朝代用这样子讲过去啊，我们对于他这个人物啊有一些简单的认识就可以。我们要讲北朝啊，北朝就是北魏。先讲北魏的时候呢，北魏的时代里面呢，其实呢，除了这个北魏武帝灭佛，其他的皇帝都是学佛，而且啊，这两个灭佛的皇帝哈、啊，一灭完佛哈、啊。马上下面的他的那个儿子啊，马上复大兴佛教。那么北魏武帝呢，他是在446年的时候开始灭佛。灭佛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佛道之争，跟道教都有关系。这两次的灭佛跟道教都有关系哦，因为这个皇室里面学佛太过超，就是说太过尊敬佛教里面的其他的，就本土上的佛教呢被压抑。那被压抑里面，同时在佛教史上也要讲，就是我们佛教界自己本身要负一个责任，因为皇室的崇敬，然后老百姓的就是学佛很多，里面要兴福，然后对于出家人呢、啊，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权益啊，都譬如说免服兵役，譬如说免赋税这一方面的，那就是产生 国库上面呢有空虚的现象，还有呢就是僧众太多呢，龙蛇混杂里面也会有一些败坏的分子出现，那么道教呢就因此就是能够趁机而起呢，发现这个社会上有这种现象里面，他取得皇室里面另外一派的信任里面呢，就开始产生灭佛。那灭佛里面就是北魏武帝，他当时有一个宰相叫做崔浩，这崔浩这个人是一个汉人，我们知道北魏的地方呢，这个魏是一个拓跋氏，拓跋氏是一个鲜卑族的一个五胡里面的胡人呢、那么他呢一直想要统治国家里面，他毕竟汉人是比较懂得组织跟那种好像说文化跟历史上的一种制度，所以他用汉人做宰相。那用汉人做宰相里面，这个崔浩他是一个儒生啊，是一个孔子的门生啊。那他呢很不喜欢佛教，然后他呢又很信任一个道士叫做寇谦之，这在道教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做寇谦之。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就耸动北魏武帝呢灭佛。那北魏武帝灭佛的时间呢总共有7年。就是灭佛的时间多久呢？从446年开始呢，就是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呢。什么叫做灭佛？就是第一个，所有的出家人全部还俗；第二个，所有寺庙全部毁掉；然后所有的经典全部烧掉，所有的佛像全部打掉，这就叫做灭佛。而且不准学佛，这样子的一个用一个政治的力量呢，使整个北方呢完全没有佛法的存在。所以北魏武帝他灭佛呢，446年开始，一直他在位的时间呢，他都不让佛教兴起。后来他死掉了以后呢，然后他的儿子叫做文成帝，他一死，他那个儿子继位的时候呢，马上大兴佛教。那他当时在毁佛的时候呢，他这个儿子很不错，他儿子学佛的，所以他曾经呢，就是说，就是暗中都一直帮忙佛教，就是他的他的父亲呢，如果譬如说这一道诏令要下去，要灭哪一个寺庙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诏令呢稍微掩盖一下，那个文件走得比较慢一点，然后派人去那个寺庙里面跟通知那里的出家人，让他们先偷跑。所以当时他的法令规定是所有的出家人通通要还俗啊，因为这个法令，所以很多出家人都到南方去，在南方通通学佛的嘛，南朝四地都学佛。然后还有很多出家人都隐蔽到山林里面去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他还俗里面，但是他把他的譬如说衣钵或者是经典呢都偷藏起来，这样子的哈。所以到7年以后，他死了以后，他文成帝呢大兴佛法。怎么样大兴佛法呢？他就所有的寺庙全部在盖，然后叫那些出家人呢还在的全部回来呢，再恢复僧人的身份。然后他做了一个工作，文成帝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开凿云冈石窟。就我们今天到大陆去啊，你们都有去的哈。云冈石窟呢，就是因为灭佛以后呢，文成帝为了要替他父亲赎罪，里面他开云冈石窟。当时呢，任命昙曜做沙门统，沙门统的意思就是出家人的一个官制里面一个负责人啊。所以昙曜任沙门统负责开凿云冈五窟，就五个石窟。那用这五个石窟呢来代表从他们北魏建朝以来的这五个皇帝。所以云冈石窟呢是跟因为这个因缘而开凿的。后来呢文成帝下来有一个孝文帝哦，魏孝文帝。在中国历史上，魏孝文帝呢他是一个汉化政策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他这是北方的胡族。但是被魏孝文帝啊，他是什么样，他是亲自穿汉人的衣服，然后叫他的宰相啊、百官啊，全部通通要穿汉人的衣服，然后要讲汉人的话，然后呢要娶汉人通婚。他有一种心意，就是要整个呢汉化的一个政策。那么孝文帝呢他迁都洛阳哦，那时候他们是在北魏的时候，他建都是在平城，就是大同。我们不是有在大同待过吗？他是北魏的时候原来建都在平城，后来呢这个孝文帝迁都到洛阳，南方的洛阳。那他在洛阳的时候就开凿洛阳的龙门石窟，所以中国三大石窟里面两个石窟是由魏这个 拓跋氏呢他们所开凿的。那么他开凿这个龙门石窟，在魏孝文帝的时候开凿，一直后来到唐朝宋朝都有一直在继续在开哦，这龙门石窟就是时代一直有延续。但是在魏孝文帝开这个龙门石窟的时候，光开凿三个石窟哦，三个石窟就花了24年。所以这个这是用国家的力量耗费很多的人力财力哦所开凿的。这是北魏，那大家有一个佛学常识，就是北魏武帝的灭佛啊。北魏后来分成东魏跟西魏，东魏是变成北齐，那北齐没有问题，到北周的时候呢，北周武帝呢他也灭佛啊。那他的灭佛的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啊，他当时的一个人物呢，就是一个道士呢，叫做张宾啊，宾主的宾啊，宾客的宾啊，就是张宾，他是听从这个张宾啊的那个说服啊，所以他灭佛。但是这个北周武帝的灭佛，他头先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佛法在北方势力很大，他为了要不让人家有这个话说，他就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什么什么宗教都不信，所以他最头先是道教跟佛教全部都禁止的。然后一年以后呢，他就是在建道观，其实呢他是存心要灭佛的。那么他北周武帝的灭佛呢，比北魏武帝的灭佛更彻底更严重。北周武帝的灭佛呢是7年，北魏武帝的灭佛是7年，北周武帝是3年，只有3年的时间，但是他把佛法破坏的程度呢是超过于北周武帝，因为他的法令更严苛。这个北周的时候，北魏的时候他是说出家人还俗，出家人还俗。那么北周的时候呢，是出家人呢一律还俗，如果你不还俗全部杀掉。那如果有人敢藏匿出家人的时候呢，是一诛啊，就是杀掉五族啊。就是有在家居士他是学佛的，他呢偷藏那个沙门的话呢，那么你这一个在家居士你就完了，你家里的人全部跟你杀掉，杀五族哦。所以他破坏佛门的那个用意呢更惨烈。在当时呢也是佛门里面惨，就是所有的经典跟所有的寺庙呢，就是经过这一次的破坏了，简直就是元气大伤啊。虽然只有3年的时间，那北周武帝呢他后来是病逝死掉了啊，死掉在北伐，就是跟那个其他的小国在征战的当中呢，他是死在战争当中啊，他不是被敌军杀死的，他是在征战当中呢，他自己本身呢就是病死的。那么我们佛门里面曾经有记载，就是说这个北周武帝呢，他这个人呢性情很残烈，他就是要灭佛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呢就是。譬如说有一个寺庙有一尊观世音菩萨，那这个观世音菩萨很灵验啊，那根据法令的时候，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要劈掉啊，劈掉做砍柴烧掉了这样子。那因为这尊观世音菩萨非常的灵验，所以没有人敢做这种事情，他命令下去没有人敢做。那这个北周武帝呢，他就说没有人敢做，他来做，他自己本人来做。所以他就拿了那个斧啊，那个斧头呢就劈观世音菩萨的胸部啊，所以劈了很多刀啊。那后来这个北周武帝他死掉病死的时候是从胸部开始溃烂，然后溃烂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是慢慢死慢慢死，那溃烂里面他所有的那心脏啊内脏啊五脏全部看到啊，烂到完他才死掉的。那他死掉的时候呢，这是有一点现报啊，那他死掉的时候呢多少岁，三十三岁开始破佛哈，毁坏佛法，36岁他就死掉。一个就是谭鸾，这个就是谭鸾，我也写哈，这个就是在北方哈，在北方出现的一个尊者，这个谭鸾为什么要特别写出来呢？因为他是我们净土中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很重要呢？这个谭鸾呢很有趣，他原来他想要学道，学求长生不老之法，想要，因为他身体很不好，健康状况很差， 所以他想什么样能够使他身体好，然后求他长生不死之法。他很有福报，他碰到一个人叫做菩提留支。那这个菩提留支呢，他受给那个谭鸾呢，他说你要学长生不老之法呢，你学这个就是学什么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就是给他观无量寿经这本书。然后谭鸾呢，他就专研观无量寿经，所以他提出五念门呢、啊。我们在讲那个讲义上面也有啊，他讲他往生西方的话，他提出五种方法，念佛有五种方法，里面呢实践礼拜、赞叹、作愿、观察跟回向这五种方法，然后求生西方。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今天很有名的玄宗寺，玄宗寺的那个地方的专修净土。所以这个谭鸾后来这个被称作神鸾呢、啊，就是他当时得到的那个大众的尊敬。那在这里面要讲出来，就是他是只归净土，但是、啊、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就是把印度的空中跟有中通通融合起来呢，产生的一个净土理论，他写了一个净土论著，他写了这部经。那么净土论著里面，他不是把它配合在有门里面，他是也运用什么龙树的空中空门的一种理论，然后运用无着的有门的理论，两个通通融合起来，然后只归净土。他写了一个这本书叫做净土论著，请你自己去看这一本哈，就是谭鸾。然后我们要讲一个谭无灿，谭无灿这一个人呢、啊、是在北凉的有一个国王叫做居渠蒙逊哈，这个皇帝，这皇帝啊，这个国王呢是一个小国的国王，但是呢他就是对于这个谭无灿呢也是非常的尊敬，因为谭无灿呢他曾经呢有显用一些神通在度化这个国王。那么他呢曾经这个居渠蒙逊呢，他曾经生病里面呢、啊、病得很严重，里面就是这个谭无灿呢劝他诵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而身体好的，所以后来普门品单行流通是因为他的关系啊，这谭无灿，因为他劝这个居渠蒙逊呢，他是单行专诵这个普门品。那他呢，他翻译出40卷的大本涅槃经，他在北凉这个地方呢翻译出40卷的大本涅槃经。那这个40卷的大本涅槃经后来传到南方的时候呢，在南方谢灵运，我们讲宋齐梁陈那个宋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谢灵运吗？他跟这个慧员跟慧观呢，参照我们刚才讲法显不是有翻译6卷的那个泥环经啊，也是弥陀也是那个涅槃经，是比较简略的。他参照这个6卷的泥环经呢，他们把它缩减，然后有再造，然后改40卷成36卷的涅槃经。所以我们现在所存的涅槃经里面有三个版本，第一个就是这个谭无灿所翻译的40卷的涅槃经，叫做大本涅槃经，然后36卷的涅槃经叫做南本，就是谢灵运跟慧观慧言他们所改造的，还有一个6卷的就是法显本。这3本的涅槃经在当时传到南方以后呢，造成南方的人呢、啊，就是我们中国南方的学者对于这个涅槃佛性的这种理论呢、啊，非常有兴趣，所以当时的名士名僧呢，大家都专门聚集在一起，就在讨论这个佛性的论文啊，就是都在讨论这一方面的，所以成为当时南朝的一个显学，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大家在一起，我们就会讨论净土，但是他们当时呢，都在讨论这个佛性论，就是到底呢，第一个一禅题有没有佛性。这个是当时道生是以前啊，以前前面的人，那这个时候涅槃已经传来了，大家才能够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对法显啊，不是对法显啊，对道生啊产生非常恭敬的心。你那个涅槃经没有来，但是他就能够说出跟经文完全符合的一种理论出来，也因为这个佛性哈、啊、的 理论的阐扬呢，也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就是给我们一切众生呢都很增加很强的信心，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那个如来智慧德相是属于佛性本有的部分，只是靠我们怎么样后天去开发，所以我们的一切众生里面呢是属于自己后天呢再加一些东西，怎么样子把原来的佛性阐扬出来呢，这个是我们后来讲那个禅宗里面时时勤拂拭，那个时时勤拂拭拂拭到后来就是原来本有的佛性的出现。这个你现在接触这种观念觉得很容易，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一个观念，有这个观念所有的众生的成佛才有可能啊，只是时节因缘的长短不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魏晋南北朝讲完了，下次就要进入到隋唐的佛教，中国佛教里面呢前面都在做准备的工作，到隋唐是非常的佛学里面呢就是很兴盛啊，国事很兴盛，佛学也是很兴盛啊，这个八宗成立里面隋朝成立了两宗啊，那一直到唐朝里面呢所有的佛经呢等于翻译的该翻译的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该讲的义理呢也都已经能够准备了，所以我们下一次要讲这个佛性不是佛性了，我是要讲隋唐的佛，再讲另外一个东西，那个录音带跟它切掉哈，等一下哈，我们那个吃饭的时候哈。